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先，当然就关照一下自己的心，稍稍把心向内转，所以。向内转的时候，意思是说，观察一下自己的心态。当然，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你可以稍稍顺便做观察。身体，也有就是听课的时候身体的那种要求嘛。我们一般有一些地方呢，坐下来坐在地上，那这样子。在一些地方就是没有做习惯的话，腿太痛，然后后面就听课就变成另外一件困难的事情。要做的时间长一点，习惯了就不痛，但是不习惯的话，就变成甚至变成修行的因缘上面的障碍一样，不愿意做，就不愿意久坐。有些法师上课太长的话，或许就以后就跑掉，这种不太想坐那么久。但是这个也要看，就是说自己的就像是一个考验一样的，就是这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考验是说你对于法的珍贵或者是佛法的重要性，是不是说可以牺牲一些，可以受一些苦。如果这个受苦很难，一点点委屈都不能受。都要怎么讲呢？就是意思说，稍有一点困难的话，就自己修不了佛法的话呢，说明自己对于法的那种的认识很浅。所以说，身体上面的这种疼痛啊，这些，忍了一次、两次、三次，慢慢以后就越来越，不用忍，就是它不会那么样痛的，然后另外有些也有就是像课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在线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即使在线上，以前在现场的话一般都会礼敬啊，就是烧香啊或者是这些也是一种调伏自己的心的做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法真正融入心的一些仪式也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就常常提醒自己说，这些佛法很珍贵，这样子，所以至少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太累的话，休息好了以后上课，如果是说在这个佛讲法的中间呢，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东倒西歪呀那种咯，就是这样的话变成一个好的习惯，其实。就是对你自己有一定的好处，然后当然集体的话对其他人的那种就是看起来也是好像大家比较静静的修行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听法以前有一些是有这种就是就是专门的有自己的佛堂啊，怎么样在那边去听课，有这样的时间和机缘，这样也是挺好的。 然后听佛堂前呢，就是佛堂里面做礼敬，磕三个头，然后上个香，如果上香方便的话，甚至有些时候点灯，在听课之间呢，就是点上这种心灵的一盏明灯，是吧？就一神志清醒，的方式，然后就是受持，心里面的听闻受持这样子，它有这种的一定的意义。一般比如说接受传承这样的时候，就是稍稍的，当然你现在在看不见的地方这样子的话，那你不论平时坐哪里，可以坐那个地方也可以，愿意坐沙发上听，桌子上那个不是桌子上，对，椅子上面、凳子上面那种都可以。但是一般就是在现场的话，一定就是接受某一种传承的时候，尽量不要坐在高位。然后有一些法师啊，就是本身是那种高僧啊，这样的话，他去就是接受某一个传承或是怎么样的话，他甚至都说不要垫任何东西。但是有些可能是出于某一种礼貌，对方一定要让他垫一个东西，所以这是一种对法的重视。所以这样子比较好的。然后上一次我们说，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第一个南无罗格修者呀，这个已经说了，南无是这个顶礼，罗格修者是观世音菩萨的名字，观自在菩萨，然后或者是观世音自在，这个以前有解释过。修者呀的话，大概就是这个对境，比如说不当三那么个加密，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南无布达呀，这样说的南无达尔玛呀，这作为一种对境，你的修行的对境或者离境的这个方向，这样子。那有些里面有就是完整的，因为这个是无著贤菩萨造的，所以他本身是藏人，他造的时候没有梵文的原本，他自己做的时候就是藏文嘛。但是有一些时候有梵文的名字，然后就中那个藏文的名字，如果再翻译的话，就翻译到中文的话有中文的名字，所以这个就是有这种，就是后来当然像这个顶礼观世音菩萨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写类似于藏文或者是中文，就翻译的时候，但是或者是作者本身为什么这里写一个梵文呢，就是也有这个意思，是说传统当中，当然梵文这个按照印度的说法，就是那种梵天的那种文字嘛，所以很亲近什么这样子。但是的确梵文是记录大乘佛法的这种很重要的文字。佛陀当时的时候是不是直接讲梵语，这些上面有各种说法，但是几乎可以说就是主要的一些经典流传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梵文的经本大乘的这种为主吧。然后南传佛教的巴利文为主，印度南北各个地方的文种比较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意思是说这梵文是怎么讲，就是印欧语系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印度的婆罗门的文系梵文的这种系统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文法上面来讲的话，系统非常完整发达的一个文字体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说希望能够留下某一种种下，就是将来通达梵文的那种的某一类的种子习气，然后这是佛流传的这个经典文献以及佛语加持的这种文字一样语言，这样子有这个意思。然后也是说佛法有梵文为主的文字当中呢，就是翻译到其他文字，比如大乘佛教的文系就是经典这些。当然中文里面的话可能就是一大部分的不是直接从梵文来的，有一部分是从中亚的各个种语言当中来的。所以藏文里面也不是说全部都是从梵文，那也不是，有一些是从 其他地方，比如包括大藏经里面有释义部，好像是从中文翻译到藏文，然后有其他的有一些是尼泊尔的那个兰扎，那个翻译到藏文，但是就是主要的吧，主要是主要的，就是主体的那种大部头呢，很多都是直接用梵文翻译的缘故呢，所以意思说前面加一些梵语呢，就说明这个就是就是佛法的，要不然其实经本译本是梵文来的，或者是说它的内译和就是藏地、汉地，或者是在这里的话印藏的这种的，就是同一种体系，所以也是有很多说法，就是一生为了遣除他们的这种。翻译过程当中的障碍而去礼敬的呀，种种有的就是也是我们如果后学人学的话，就是当时，这些义士们或者是其他的班智达们，就是千辛万苦把佛法翻译过来的，怎么样的想起这么样的他们的恩德，因为这样子，然后，虽见诸法无来去，然为精进力众者，甚是护主观音前三门横时敬顶礼。所以这个开始的部分呢，就是说，让我们稍稍就是，事实上面应该了解空性的教法，因为佛法的精髓就是悲智，所以或者是智悲。所以见诸法无来去，这样的话就是他应该是智悲的这种的，智慧。那我们就是说，了解这种离八边的，四边八系这种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也不去，能说是因缘三灭住息论，我即首礼佛，诸说中第一，就是有这样讲的嘛，就主要是说。立于二边，以及能所的深意的境界上面呢，就是佛法的究竟的深意。那这个如同佛成就佛国以后，有如所有智，然后有尽所有智，就是遍见所有的现象的每一个就是情况，然后如所有智就是离一切的这种息边的这种的境界。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佛法也可以分为这个世俗谛、深意谛、深意。那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应该了解了义不了义的这种教法，从中呢就是逐渐的学习，就是世俗深意的智慧。那理解二谛的话，这个也是从。就是说，入根本定、厚德定这些，在那一些已经有了，就是道地上面的一些功德，这样子也有这些。那我们一般的话，也是说，就是有些坐上和坐下也有一些差别。坐上的话，你如果修三摩地的禅定呢，能够就是安住在一念不散的某一种境界上面，但是就是坐下的话，开始就没有那种的能力，所以这些呢。差别的缘故，所以就是应该我们记得说，修行佛法悲智的圆满的修行积累二资粮，现前二果二利人运的种种的道路上面呢，就是修行这种就是空正的究竟的智慧，以及以此就是正空性发悲心而自然现前这种大悲利益众生的心，所以说空性当中呢，就是自然形生成大悲周边或者是力行的这种事业，所以这种意思说，这里开始的时候就直接点出了佛法的修行的要点，一个是让我们去尽量用空性，就是要提升这种对空性的修正见解和这种修正，然后同时呢就是。相对的世界当中呢，就是对于众生，就是然，是不是说呢，好像空无一物，什么都不用，或者证悟了以后就了事了，好像退休了一样？那不是，就是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以及证悟佛果以后，种种都是 尽情的，让就在没有成就之前是尽情利众，但是成就以后是任运无情的，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就是悲智两个重点。那这个悲智两个重点呢，就是说如同跟观世音菩萨的本尊无别的这个甚是就是自己的这种上师观世音菩萨前面呢就是三门做礼敬，所以说定立于观世音菩萨无别的上师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礼敬。那这个上面一般我们就是藏传佛法的上面或者是密称的修行上面非常强调上师，那显部的有一些里面也会比较强调上师，但是可能就是说那种修行的一些方式不是结合密续的话，那可能是有些不一样。虽然这个不本身不涉及到密续的修行，但是因为很多法师都是显密圆融的修行的人，所以就是礼敬上师这些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说很多取舍呀，包括修持世俗生意二谛种种的智慧上面的上师的一种引领和就是给予的某一种的教导，这些非常重要。所以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者是说本质上面上师的这种现前或者是一些事业也是佛的某一种事业。以前佛讲的说未来这好像是在哪一个里面是不是大盘涅槃经，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未来五百年好像是就是佛说我现文字相，就是我们之前讲真正佛菩萨的这种现前的方式不限于这种人的或者是有情的形象，还可以是一种物质的或者现前，甚至在我们的气候的那种的一些变化当中的一种现前也好，这些都有讲嘛，种种化身当中。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成是佛的事业的都是佛的那种的某有一些是说上师是过去佛现在和未来佛都有关联的，就是有一些过去佛的那种补处，现在佛的摄政，未来佛的那种来源，有这样讲的。就是尤其是在修行当中以密乘当中是跟清净的见地有关系，我们不是发心的时候也有这种五种决定五种清净的那种发心，如果跟这个没关系的话，那就是各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另外的一些念头和观点。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以这种礼敬的方式来做三门横时敬顶礼。所以其实事实上面我们应该也要这样想，就是自己的这种有缘有恩的这种法门，包括翻译指示家，就是传承上师们都有内心当中的一种恭敬心非常重要。利乐之源，诸佛陀修持正法而成就。业已了知其心故，于此宣说佛子行。所以这个就是说就是那当然我人都想学习，作为修行佛法的人来讲，大多数人有这种就是佛就是要最终要就希望众生成佛，希望自己能够成就佛的果位。那成就佛的果位这个怎么讲呢，对于一般的没有真正的更细微的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话，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就是比较直接的有信心，对这方面比较有了解，佛法里面讲到的有信心。另一些人呢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成佛这么样子可能对自己来讲好像很遥远很困难这样子。 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能不能成佛不是他最关心的好像事情，就是因为学佛的目的上面来讲，可能就是为了解决世间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样有个人的这些差别。但是说如果真正就是经过再三的分析的话，你能够就是学习教典这样嘛，逐渐的了解的话，你最后会发现是有这种成佛的所有的潜质，是有成佛这么一件事情，也是有这个成佛的无量功德，因为你的那个内在的心呢，就是它潜藏着种种的功德未被开发，或者是将能够呈现的不可思议的。尤其是说我们光了解现象物质现象而不太了解自己的心的时候，觉得成佛这件事情不存在，甚至对一些人来讲的话，就禅定这也好像不存在好像内在的功德根本不重要内心善不善都无所谓，只要外在东西丰富外在东西多就可以。所以以前有一些人甚至决心要就跟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他都不在乎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好心的人，或者是脾气怎么样，好像都不是他的最重要考虑的事情。甚至有时候就是更注重物质的话，那个人是个老年人快就是怎么样，那些都不重要，外表怎么样。所以大家追求的不一样以后呢，就是对那方面的一些认识也不同，或者是所要求的也不一样。但事实上面呢，如果就是了解现象的本质，物质界的心的本质的话，确实能够就是了解到这个心的不可思议，现象的不可思议尽在心当中，心理当中嘛，即在你的悟和迷觉醒和这种迷乱的这个差别当中。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说休息，就是我们所说的悲智大能种种的这种圆满的佛陀的果位呢，那一般要就是说它虽然是人向往的或者是部分人向往的，但是要成就它的话就是有方法有道路，就世间的你做任何事情得都有一种的方法有一种的道路。比如说你是做工程的，你要学习工程学力学，或者是你做建筑的话，当然要学这个建筑，然后先要做图纸然后施工图啊，就是具体的每一个你完全不知道施工的现在的技术，你乱要求的话，那可能你的施工图也不能真正的实用但是有这些能力，但是你的图就是就材料这些更新上面现在的这些技术上面不了解，你画的就是最原始的那种石头或者是土堆那样的一种建筑的话，那也可能就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完全的实际的这种经验能够达到的那些呢没有被你开发出来。所以类似的意思是说，一种能够践行的一些道路能够运用的一些从理论上面到实践上面，这两个要配合嘛。所以佛法的话是修正法当中呢，就是理论和实践一样就比如说我们所说不论你学哪一种吧，音乐绘画或者是建筑这些的话，肯定都是先要从理论上面或者是你一边实践当中琢磨摸索出来，或者别人让你摸索出来一种理论这个有可能的。但是比较好的就是尤其是建筑这些，你摸索的话比较辛苦的。你如果先学习然后再来操作的话，那是比较快的。所以修行也是这样子，成佛的道路也是这样子，法的话有理论上面的引导，也有实际经验上面的这种就是经验上面的这种提升成就练习成熟解脱的方法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说为了了解这个修行佛法的这个道路呢就宣说佛子行。这个里面呢我们并不是在讲政治，不是在讲经济，也不是说怎么讲呢 在说某一种的就是具体的一个科技或者是某一种东西，那这里说的是能够成就正觉，成就佛果，这样的一个修行的道路，就是这是我看这个第二，以获暇满大周时未度未自他度轮回海，日日夜夜不懈怠稳思修持佛自心。所以在这里当然是说大家都有说这些理论已经很熟悉了，但是的确就是自己想一想，就是这个暇满的人生已经对很多人来讲还是部分或者是不完整的在的。所以说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意义是说就比如说春天到了，可以就是对于一些地方来讲当然不存在太多春夏秋冬的问题，它一年四季都可以种菜啊，可以种地这样子。但是在一些地方来讲的话，它是就是干旱的季节，雨季或者是春夏秋冬的那种季节很分明以后呢，就是在特定的时候只能做特定的一些事情。所以比如说一些比较北方的或者是比较靠南方的一些地方的话，那可能一年当中一熟两熟的那种的作物，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赶在季节的合适的时间呢，把就是春耕秋收，大多数地方是这样嘛，所以这个要把它做好不然那一年可能就是荒废了。就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得到人生有点像，就春种的机会已经在这边了，然后种种的这些很多环境上的配合已经在这边了。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没有及时的去做最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吧，比如说就在这里当然是修行的方面，能够就是更趋近于正悟，或者是能够解脱，能够甚至能够成佛这样子，即身成佛的这种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的。所以说对于一个比如说上学的人来讲，可能就是说大好的年纪可能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呢，比如说 五岁到二十五岁这个二十年间嘛，也或许说那你不好好学习的话，可能其他的时候要学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就是一个阶段过去了以后，另外一些阶段里面呢没有提供那种就一系列的，这有些地方有但是很多地方没有嘛。所以类似的就是在学习得到人生的时候呢，就是当然发心在这个时候有能力为其他众生的这种得度而去发众心发心，也为就是自己和其他众生的安乐，不是暂时世间的安乐，是出世间的最终圆满成就的这种的安乐上面呢有能力去做发心。不然我们如果没有得到人生，那就或者是下三道的众生啊，那种爱心肯定是就是不容易生起来的，比如说菩提心这样子。个别的动物有爱心这个看得到，但是要做复杂的禅修这些的话呢肯定是有困难的。包括理论上的学习，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动物，就是一群动物就是坐在那边就是几十年如一日或者是多少长时间呢，就是去那边学习那样的很少见的。所以应该大多数人没见过，就是很有规矩的去做作业啊，去学习啊那种的，所以就是人的这个机会还是很难得的。所以当然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一个方面就是人生难得，这个已经得到，然后人生全世界有 70多亿人，可能76、7亿了吧，现在已经，然后很快又到80亿的人。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就是为部分着众生着想的人有，然后为自己家里人呢，就是这一类的，或者是亲戚朋友有一些，或者有些人就是有，为国家着想的，但是他的另一些面向呢，就是有，就其他国家或者是那些的话，有些就变成一种，合作或者是敌意，这些并不是说，造福于全人类的那种的心态的人可能相对少。就是在美国的话，可能也是前几年的时候一直在说，就是照顾好美国这种的观念比较重嘛，就是从上面，总统之类的一些观念里面呢，就是号召提倡说，就是美国优先的这种概念。当然他不是说完全不在乎其他的人，但是在这个理念呢，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说明他们的一种心理。所以在另一些方面，当然他们不是每一个人是修菩萨道的人，可以理解。在实践当中，如果一个人很自私，人其实可以理解。但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修行大乘佛法，那如果一个人对大乘佛教没有兴趣，那不是我们就是修行这个三十七颂的这种缘分的话，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就个人有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但是如果即使要修大乘佛法，那大乘佛法的精要就像三十七颂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不论是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是私下的地方呢，就是还是要为其他众生着想。不仅是其他的众生，有些时候说其他众生的那种某些人伤害到我，影响到我的这种安乐或者是利益，这样子好像就是变成完全不会想到说怎么样去就是帮助他，或者是帮助去度化，或者是有某一种程度来讲的话，意思说有恻隐之心呢，也能想到其他人他们也相处境不易啊，或者是处境容易的话，很好的话，也要想到说出世的这种功德上面，想要帮助他们在那个方向上面得益。所以这样子，就是说，这种的那种利他的心，甚至说自己别人害自己的时候，你有一种想要帮助别人的一种心嘛？这些应该是极其难得的。所以说。当然就是做瞎蛮这一个解释的话会解释很多，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在这里不需要解释太细。比如说你当然可以从八贤下十圆满啊，十六无暇呀，五字圆满五他圆满单独这样分开一个一个讲嘛，但是基本上大家这方面都相对比较熟，所以说我就不说的特别特别细吧。所以呢，最好的报答过去的人的恩德，现在人的这种的怎么讲呢？为他们的安乐，所以就是，一切能见的、不能看到的，类似界的善缘、恶缘的种种的众生，就是为他们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要好好自己闻思修行，这样子呢，才能够在根本上面就是帮助他们。以前说的有一看起来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小孩子，就是他是一个王子的话，刚刚生下来那可能看起来就是弱不禁风啊，但是他将来要变成这个国王的这种时候呢，他还是能够给一方社会带来安乐，或者是破坏影响，就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带来如果是好的话呢，会帮助到一方国土，甚至就是就更多的地方。类似的就是当他是刚刚生下来，或者是连这个一二三四都说不清楚，连走路都不会走的时候，那人就是并没有还是就是有能够看到说这是国王的种姓，所以将来会成王啊，就是如果顺利的话他将会登基啊，将会就是做出一些有益的事情，所以要看重他， 所以修行人也是一样，所以本来有这种能够成佛的潜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虽然现在烦恼很多啊，就像拉屎拉尿不听话的小孩子一样，可能就很多心态上面的问题，很多不好的毛病习惯，但是这些呢，经过一定的这个文思修行的这种训练以后呢，慢慢他就成大器，就经过雕琢，经过训练以后呢，身与意都变得有越来越有能力。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呢，我们文思修当然步步深入的一个过程嘛，所以是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文思修行的过程，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过患，所有的不好的东西一一排除的一个过程，然后把一些功德逐渐就是圆满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可能有很多种的这里讲到的是主要的是一个基本的状况。基本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人第一个是有能力成佛，然后第二一个是现在是最好的机会。现在不修行的话，其他时候要找到更好的时间、更好的因缘的话，其实不容易的。人生呢，而且人生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宇宙世界，我们就看我们的世界当中那么多的生命，但是相对真正有修行的，不是说人而已，就是八现下十圆满的这种人生。那这样说的话，那个的确是少的，所以从这个上面觉得自己还是相对可能过去积累了一些佛法的因缘和善根，所以今世还没有成就之前呢，没有把握说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一定会说必然会成佛，那也不一定，你经过你的努力会有进步，可能就是会成就，但是如果在这个比较好的状态当中退失的话，那也就像辍学一样，或者是半途而废的那种可能性也很大的。所以就主要是要看自己的文思修行的程度。但是在文思修行当中呢，我们有时候又夹杂着很多其他的东西，世间的名堂啊、名气啊、势力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几种心态。所以有时候说佛法里面讲到一样，就是文思修行当中反而忘了重点，不看重悲智，不降伏无毒，而且就是从因缘上面也好，从不好的现象当中好像要取很多，从好的现象当中又抽离出去舍去那种，所以有时候就是可能见解上面也好，在佛法的见解上面不够稳定，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有时候就是过分执着世间，有时候又懒散，有时候甚至喜欢恶行，有些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受制于其他的人，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修行都是为了图世俗的利益和世俗的某一种的目的而去修行的，那那样子的话也是很可惜，或许是说，或者是说想要修行，但是以前也见过这种嘛，就是很努力的要去赚钱，然后赚好全钱，最后有一些人得到了一些家业，但是就人就不在了。以前见过这么样的人，就是在一个野外当中呢，山弄了很大的别墅，最后是一群那里面帮忙打扫卫生呢，就看家护院的五六个人住在那边，其实那个老板已经死了，所以就是即便没死的话，可能就是一辈子就是没有真正的一种闲暇了。所以说有些这样就是习性这些方面逐渐在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可能就是转向如果不负面的习性中的话，也很难就是跳回头啊。然后对于轮回时间的一些兴趣啊，或者培养越培养越一往不可收拾，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没有那种出离的心。那处理心真正没有，然后再加上这种对解脱的这种信心也很微弱，然后对慈悲心也没有那么强，喜欢恶行，甚至就是 对佛法的那种的信心和恭敬心也可能就没有，破戒的话就无所谓。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说，虽然得到一个人生，甚至有下闲暇的某一种的人生，但是这种不测风云，就中间就很多可能会堕落，可能会就是从此以后就是跟佛法逐渐的就是没有这种修行的缘分。所以这些就要看个人的问思修行的这个时候呢，有没有说执于人生佛法时候的一种很怎么讲呢，珍惜的这种心吧。有些时候佛弟子里面也有说啊，我怎么怎么样，一件事情不顺利就不开心了，或者是因为一些繁琐的一些事情当中呢就很纠结啊。那时候你要想到说，你的目的不是这些，这些做成功了其实也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最终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这里讲到的，就是自己和其他众生能够离，就是证悟啊，脱离这种迷乱轮回，就是其实上面我们在说结束二障，就是遣除二障，烦恼和所知的障碍，以及细微所知的障碍带来的习气的障碍，就是这个成佛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有时候说成佛的时候，好像就是完全是一个空中带来的，或者说横空出世的一个概念，并没有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一样的，好像要我们要变成天人嘛、外星人嘛，或者是那种的，实际上不是，就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烦恼、情绪性的问题、认知的那种障碍问题，然后习气的障碍问题解决了，就是成佛了。彻底解决完了以后，这些，那这个谁不想要？谁都想要，要这样子。然后贪爱情方如沸水，嗔恨敌方如烈火，莫忘取舍愚痴者、愚暗者，抛弃故乡佛子行。那这个挑战最大的在修行当中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情绪性的问题啊，认知性的问题的话，就是贪嗔和痴。认知性的问题根本是痴，情绪性的问题就是贪嗔，当然习气也是跟这两个都有关联的。因为愚痴，所以贪嗔更加滋生，因为这种的串习越深的时候，那就是下堕的越厉害，或者是承受的苦难越重。所以之前我们已经上一堂在另外的课程里面讲过无明是什么，无明有时候就叫真正不明取舍，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并不了解现象的本质，明空的这种本质，现象当中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有解脱这么一件事情，好像就有那种嘛，所以对取舍因果、三世因果也不了解，所以我们就好像就只求世间法，然后求世间法的方式也是就是眼前的利益上面为主的一些，或者此生为主的一种努力，所以并不关待三世的因果，也不了解轮回的本质，所以就是说对于智慧的就是本质吧，就是心的基本的无明，它的这个面貌或者是它的本质怎么样，应该让它就是它那种的遮障应该彻底消失，让它现前这种智慧的那种本来面目。这个上面呢佛法当中有不共的这种道路和训练的这种方式。所以说那无明的话，像我们之前说的五种见解嘛，所以结的这种的见解是当中呢，就是说身见、边见、邪见这三个见嘛。那另外两个见是一种就是取的这个见，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把不究竟当成究竟的一种修行，甚至说四禅八定某一种就是人天的某一些功德当中产生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成佛了、解脱了，这种的错谬有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 当中呢，我们就是这几种的贪嗔痴这些当中，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世俗当中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去观察是自己的这种状态，比如说一段时间以后，每天就是可以观察自己的心，每一座禅修或者学习以后呢，也可以回顾一下刚才我学到了什么，然后跟我平时的状况做一些连接，然后对未来的话，因为这个内容当中对我有意义，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去融入到自己的这种心和行为当中呢？这些方面就是要做关照，然后有时候可能也要就是就是每天睡觉前不是有忏悔啊念诵啊，然后再睡觉，每一周末或者这样的时候也观察一下这一周当中整体在做什么，有什么样的烦恼在困扰自己，还应该有如何的方式来提升修行，月年这些一样的，就是每天每天其实应该做。所以如果自己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的话，事实上没有问题挺多的，那样的情况有可能有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发现还需要进步，哪些方面还需要成熟的话，那可能就是自己没有进步，或者说一个人很娇慢，觉得说我也都很好了，我这个从就是学问修行上面都已经圆满了，但是是真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就这一种心态导致他没有进步，所以说这些有这种的问题。尤其是说在贪嗔的两个方向上面吧，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处理心和慈悲心的修行的方向，如果有贪恋的这种人也好，物也好，世俗的任何东西很眷恋，而且因为我们世界当中有很多文化是专门提倡这样的这种对现象的某一种的贪爱，然后有促销啊，有很多的商业的活动呀，都是用很多的方法引起我们的这种贪心，然后用有些时候用这个味道，有些时候用色，有时候用就是耳朵里面听的，有些时候就是用这种食物品尝的，或者是用某一种的，以前有那种嘛，做广告的时候可能就是专门学这些嘛，就是看人喜欢什么，用什么样的眼光，一般来讲就是俊男美女那种的广告比较多嘛，然后这样子可能是人的习性说会留下印象比较多。那另外一些是就是说有一般的是就是正常的，你需要吃饭啊喝水啊这种的，还有一些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还有一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某一种的贪心，其实那些就是没有止境的，就是就是把它变成你的生命的意义所在啊，或者是把它提得高到某一种好像对生命人生的意义很重大一样的一种观念，然后来变成这样子，就是如果你逐渐的被这样的一些观念所影响的时候呢，可能贪心啊这些竞争啊种种的会变得很强烈。比如说以前我们举过这种例子嘛，说一个人本身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这个苹果手机嘛，如果是就是一个你给告诉一个人他本身是处于某一种中性的状态，但是你就是说他想要有一个手机，那你就是跟他一种的方式是说其实就手机能用的话就可以，不需要就是求最新的，手机的最主要的一些功能就发一个短消息，而且或者是打个电话这样子，这种的功能几乎每个手机都有嘛。所以说以某一种就是这样的一种怎么讲，不要太重视，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不断更新换代的，现在你觉得最好的可能明年以后就不是最好的，再过一年的话可能都是快成垃圾了一样的。所以说你要知道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就是社会就是一个款式的一个热点嘛。所以这样子。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另一个人又给这个同样的人说这个手机很重要，你要追这个最新的，不然的话你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就是最新的手机啊。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个还是很怎么讲呢，掉面子的，或者是说别人就不和你玩了，或者是有某一种，也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说某一类的话嘛，就是说大家都以前有那种什么显摆那种说法嘛，或者是一些地方流行那种的，慢慢流行一种的，就是把穿金戴银也好，什么东西气势要表现出来，把是怎么讲呢，家底要亮出来那种。所以那手机也是一部分，可能有些人甚至上面镶钻石呀、黄金的壳呀什么这样弄。如果你那样弄，这样的文化里面，这种的这种观念里面，那样的话，那你也觉得你原来越来越讨厌你手里面的旧的手机，可能就是本来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从此以后呢，觉得哎呀，我这个手机的确应该换，那我怎么样，就是有那种嘛。当然这个有一些人就是换的话呢，很简单的，就是没有什么那种问题的。但是对另外一些人，也许他的收入不多怎么样的话，那可能他心里面会开始就会多想啊，开始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忐忑呀，这样子。是乃至于有很贫穷，或者是没有那个，以前不是有人卖肾来换手机的吗？或者有些人干脆就是手机如果自己没有的话能抢，能这么样的话，有可能也会引发到某一种危险的那种状态，偷，或者是别人不小心丢了不还，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说一些观念，主要是会影响到人的这种心态和作为。所以当然商业社会里面是很有这个力量的，就是做这些各种各样的宣传上面。所以或者是说世间的爱情故事，这些也是一样的。有些怎么讲呢，我们不能说我们是那种出离的人，所以对于这些都早已经看破了，完全就是大家应该跟我们一样全部看破，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过分的去重视的话，看不开的话，会带来很多灾难，或者是说一些痛苦。所以甚至有些灾难很大的情况下，就是有很严重的那种人身的伤害，生命失去的那种状况。所以这些里面也要就是稍稍就是怎么讲呢，不要把它上升到那种人间的人生的意义那种的层次上面。我觉得那种的观念和那种的本身是配合年轻人的情绪，或者不一定是年轻吧，就是世俗的那种的各种心态上面的一种习气吧。但是这个如果稍稍的有所训练，说人生当中的确是有生老病死，然后人生当中的确一切时常我们所经历当中都有无常啊，都会有各种的变化，人情世故，就是说什么生即必死，居即必竭，高即必堕，是吧？居者必散，或者是所以就是亲缘无常，先烈无常，亲缘无常，先烈无常，什么还有一个，我好像忘了，有些说，但是具体我们就是自己还是要想说，种种的世间的这种的变化吧，就是说，像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临苦，怨憎会苦，这些方面也要想说，这个就是一部分的人生的无奈，可能不是说每一个都很重重的遇到的，但是可能有遇到的机会。那如果遇到的时候呢，理解说这个是就是过去无数人，未来和现在也有无数的人可能都遇到过的一些事情，并不是一个自己一个人的这种遇到的事情。 所以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理解，就变得能够更容易看得开。这些可能甚至小学生、小孩子开始学的话有好处，就是思考一些生机必思、趋吉避进，或者是合久必分，有那种历史上面有那种观念嘛。堆起来的东有倒下去的，高的呢必有这个就是倒塌的。亲缘无常，我们刚才说的苦乐无常、闲略无常，然后就是之类的嘛。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这个在后面有讲嘛，但是就无常的部分，应该这些都有一定的帮助。嗯，然后嗔恨的这个现在世界当中，有时候人怎么讲呢？受很大的苦的话，那时候就贪也贪，贪心也减少了，嗔恨心也减少了。就比如说两个人，就是斗殴开始的时候都各自都有气很盛，吵架或者是打架，打完架以后可能出了很大的一件事情的话，一个人死了或者是很严重上医院了，另外那之后呢，就大家都又开始冷静下来，所以说有就是之前的时候冷静不下来，是因为那种就是说什么傲气，那种比较气比较盛嘛。之后如果问题严重的话，就觉得当初不应该这样做，当初不应该那样，当初应该忍一下，这种心有。所以说就是受很大的苦的话，苦的时候可能就开始会反思，好像变成一个修行人一样的。但是如果没有出事或者是没有受苦的时候呢，就是一点点苦都不能受，一点点委屈也不能受，所以每个人都有些时候就是鼓鼓囊囊的那种，不容易就是没有谦卑或者是某一类的这种的习气，可能就是对很多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很幸福的时候不能修行的意思就是这种很顺的时候，很顺的时候呢就是希望更顺，希望一切都一点都不要违逆自己的那种心愿意图。那稍稍有一点的时候，那心里面可能就把它放大，觉得很严重似的，这种。所以乃至于就是有人就是眼神或者表情的话，你都观察得很仔细，如果不符合你的意的话，就是对他有很厌烦很强烈的。但如果你在监狱里面做的时候，狱警的那些踢你两脚或者是咒骂一下，就觉得那是很应该的，好像没事一样的，就这些都是小问题一样。所以就是在一些时候呢，就是顺境越顺的时候，好像烦恼的这种借口或者是这样的升起来的可能性反而有时候更大一样。所以过去有些修行人也有时候受很大的罪的时候，反而能够就是更深入的反省而去纠正自己的行为，反而是比较顺的时候呢，不太容易纠正自己的行为，觉得自己什么都好那种的。所以就是在修行当中呢，应该就经常关照到说自己的就是贪嗔的心呢，就是在哪一些方面有些沸水一样就是翻滚的，有些就烈火一样灼热的，这种猛烈的烧起来。所以这两种呢也是最可怕的一种两种力量。对过分喜欢的时候呢，就是变成贪执，对不喜欢呢变成有一种执着的嗔恨。所以这样子就是我们佛法当中讲到的，就是最严重的就是地狱恶鬼道嘛。这两个因缘也是从这两种的力量当中现前的。所以说那这个当中就是根本上面当然是取舍的上面的一些颠倒所产生的。所以说要学习智慧，要去不断的增长。那在这个时候这里重点是一个是说抛弃故乡，远离故乡。这个当中的家乡，像以前的人的话，就是在高山啊、森林当中啊、岩洞当中修行啊，或者是以前的寺庙，我们藏语里面叫 gum 吧，就是那种禅定的那种地方嘛，就是激进的羞耻的这种地方，所以 就是说，那现在好像据说桑叶寺以前有，就是青浦那边有108个那种修行的地方嘛，那些地方，就是啊，108个修行洞那种。但是好像现在你去那边打坐的时候，也有很多游客跑进来，不得给你布的清闲的，就是被你拍个照啊，进来骚扰，或者是也不是那种完全。有些时候可能他们也喜欢有人去看望他们，有可能，但是有些时候你可能想要好好进修，其实也没太多机会。所以现在可能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比较有比较怎么讲呢，实用的一种方式是说，自己每天如果没有特别的工作上面和那些上面要处理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把门关上，把手机关上，电脑也好，电子产品关掉，然后就是你要开的话，可能3个小时以后再开，或者在这3个小时之内呢，就是不打电话，不去发短消息，也不看那些各种信息，就是自己专心的，就是问思修，坐禅的时候坐禅，就是就念书的时候念书。就是收思这些方面的时候收思，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周日周末的时候就是自己的时间，或者你有很多家人啊怎么样不是那么容易的情况下，那你就说晚上早一点睡，有可能的话就是周末的时候，平时都如果很忙的话，那早上的时候比别人起早1个小时，你自己可以打打坐，清闲一下。但手机这些是完全自己控制的，很多人来讲，所以也没有紧急到那种必须每一刻都守着这个电话、守着这些信息的状况。当然，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的业务，但是你不用为了那种一个股票啊那种守手机的话，那真的不是那种。就是要远离那个故乡一样，要远离那些。过去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嘛，也没有，你如果离开就是几十公里，或者是你就如果一个声音叫不到你，看不到你的地方，眼睛看不到你，声音你听不到的地方呢，你就开始就清闲了。所以这里面讲的佛子心离故乡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的话，你可能在地球的另一半，家人或者朋友，任何人都可以追上来。所以这个时候最就主要的是给你自己一个安静的环境，来问思修行的那种的时间。所以或许你可以跟家人说，我这一段时间我会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大家就没有什么事情的话不用叫我啊，或者是说你可以给自己，就是如果你有比较清闲的时间的话，就是给他们一种集中的时间，说这个之后我是有空的，你可以贴一张纸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当然，这个如果习惯的话，每一种的做法都可以展开；不习惯的话，好像哪里都不方便那样的。所以，就是要这样去给自己一种调伏心的机会、时间来修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抛弃故乡。当然，如果有一些人说我又一年当中花一段时间去专门去闭关了1个星期啊，这样那当然很好，1个月或者21天、14天这样，或者是每一天当中你有一些时间，早晚1个小时呀，这些都是好的主意。或者是说，有些人说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情况下呢，我就一天只看5次。就是总的回来回复信息啊，看那些新闻啊，或者3次，某一个早中晚吃饭的时候以后啊，早上有一些信息要处理，睡觉之前呢，或者是某一些时间要处理，午后要处理，一般这个一般就够了。可能每一个工作性质很不同的话，可能有差别。总的来讲的话，现在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讲，干扰最大的其实就是信息来源。太多。另外一方面，当然也会跟就是自己所处的生活空间呢那些有关系。如果是说人多嘴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家里或者是就是周边人特别多的话， 要静下来，其实学修那肯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也要靠自己去安排吧。就是主要是一般为了世俗的工作，我们会计划很多，也会把时间运用得很恰当，所以修行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子去怎么讲，给自己一些修行的那种的时间上面的安排。离恶尽故或渐减，无散乱故善自增。静心于法身定解，具于净土佛子心。所以基本上这里都是说刚才讲的，就是三毒的来源，要就是远离嘛。第二，另外一个就是说，那在安静的地方的确有能够助于修行的功德。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子，因为有很多例外的例子，就是说有些人已经有很大的善根，有很大的慧根这样子，那有些人可能有特别的修行的道路，或者说已经修，有些你看说其他人也没有这样做啊，但是人已经修行很好了，上等的修行者有这样的不为俗物或者是不被俗世所影响的那种的心态，或者他已经有什么大隐隐于世隐于朝那种的能力的人，那这样子他就是以另外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心啊，有这样子。所以这个如果起初的一些阶段尤其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说就是应该远离这些不好的一些地方。就是什么是不好的地方呢？就是扰乱你的心态，让你有很多的情绪，你的悲心和那种空真的智慧好像就日渐稀落，就是越来越薄啊。所以说这样的话那好像就是越来越就是渺茫啊，越来越不好的话那很可惜。所以在没有那种干扰的地方，没有扰乱你的心的那些地方呢，那好像剩下的就是要修行，只是要就是有机会就是增长自己的善业，增慧根这些上面。有些以前有讲的，就是说心不清净的时候，心有很多扰乱，情绪很多的时候，根本没有间隙就是关照自己的心，也没有能力或者时间来明白自己的心，看自己的心，佛法有没有植入心中都已经不是一个你能够关照的一些事情，因为太杂乱。所以好像像我们刚才说的，整个人生整个自己的时间都好像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好像就是被别人计划的那种的状况，那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困难了。所以那应该怎么做呢？意思是说有些时候修行的时候也有一我们上一次说的表面的修为，给别人的为了给别人好的印象，或者说怕别人说不好，怕别人笑，或者是被别人排斥，所以就是要尽量做好的一种心态。那个肯定就是一种，即便是很多人给你很好的印象啊，赞叹这样子，事实上面呢，要看自己内心的这种修行的要关心。如果就是内在的真正的这种就是正面的某些功德吧，就不包括。以悲智为主的，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丁力句的时候有这个丁力句上面说就是这个，就虽见诸法为来无来去，然为精勤力重者，甚是护住观音前三门恒时净定力。所以这个当中呢就已经说了修行的重点，就是一个是空性，一个是慈悲。所以有具有空性和慈悲的这个上师啊，与如同观音一样，就是礼敬，因为我们说了作者的本尊是观音嘛，观世音菩萨，所以先十三门恒时净定礼。在这个里面呢，他没有说要顶礼自己的上师，因为他的那种地位如何显赫呀，之类的名声如何大震啊，就是 有很多就是徒重如何多呀，所以顶礼的呀，所以这个或者头衔的多呀，那些上面去顶礼的，而是说他的慈悲智慧，或者是智慧慈悲的这种具足而做这种的顶礼的，所以说明就是悲智是修正的这种标准，而不是其他的，说我这个放生啊，或者是做烟供啊，或者是做这个活供啊，或者是某一类的。当然的，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名声或者头衔呢，这些上面呢，它世俗当中肯定是对某一些的阶、某一些法源呢、历史上面呢，这些有它的一种影响。像这几天我给大家有时候发了几个88的那个中国曲解或者是说曲解人跑吧，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他的一些历史嘛，就是他的有专门的那种的专辑，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的确因为他的个人的就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法师，既是学问好又有某一种的神通这样子，所以就比如说蒙古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乃至于一直到现在，蒙古人就是有很多是信佛法的。从此以后吧，从应该是12世纪之前，我并不知道蒙古那边有佛教，或许有，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13世纪以后，就是从萨迦班智达这边开始，应该是最主要的一个，应该是说显密圆融的金刚乘的这个传承。就是影响他们的各个社会。当然因为蒙古以前的这种帝国很大，像以前有些人说英国的帝国很大一样，应该从土地来算的话比那个还大。所以好像罗马的那些历史很大，但是从地域上来讲的话远远不及蒙古人当时的那种势力和地域的那种广阔。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慢慢蒙古有一些就是打仗的时候很凶猛，但是后来一些政策还是就是逐渐的得到改善，开始也有一些杀戮，这些比较厉害的杀戮也有，以前不是内地也有扬州十日什么那种的。但是后来呢，就是那个好像跟88就是说他们信佛有关系，而且88也提出这种就是杀生的过失呀，种种的，这个大家可以看那个我发的有另外的就是给这个元朝的一些贵族或者是包括忽必烈给他们写的各种信里面，说那种应该断绝各种各样的惩罚呀，各种这些这类的。所以这样子呢，那就是对民众，一般的民众，因为上面的那些人的看法和他们的做法，对很大一片地方的人的那种生活和经历的痛苦，那些都有各有关系的，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所以后来当然蒙古其他的一些地方呢，开始慢慢信奉，有些地方开始当地的国王，原来的他们的祖上是信佛的，后来就到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慢慢又信伊斯兰教啊，或者是有些有其他的吧，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名声呢，有一些头衔呢，这些可能就是在一定的时空当中呢，对众生有意义。但是在这里最主要从个人的修行而言的话，就是悲智，因为悲智而做的这个顶礼，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还是要记住。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修行人呢，表面上面说啊，给上师留个好印象，给法友留个好印象，或者是给其他那种的想法的话，其实还是不是一种很圆满的那种发心。实际上应该想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就是调伏自己的心呢？就是意思是说，让这种情绪性的障碍、认知的障碍，怎么样把它突破？然后真正能够就是成就究竟，然后心里面呢不会再胡思乱想啊，就是因为 对境多的时候，对境乱的时候，心里面的思念，就是那种思考和这些杂念也很乱的。所以根本上面你需要比别人的那种给留个好名声啊，留个好印象，还不如自己去看说内在的信心、慈悲以及就是智慧的这种深度，这些上面有没有进步。这样看的话，那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那其他的因缘很暂时的，有些就是暂时批评、暂时喜欢、不喜欢，那些都有各自的因缘。所以不是你要修行的重点是讨好别人。所以说就是当然对别人你尊重别人，怕别人不高兴，那也是一种慈悲，但是这个应该把它作为就是怎么讲呢，整个修行的当中的稍稍留意的一些地方，但不是肯定不是修行的重点，就是怎么讲呢，表面的那种的受到认同的那些行为嘛。但是因为有些地方是文化性的，甚至就是说做法事、做佛事、修行都变成一种纯粹的文化形态一样，所以可能在某些地方来讲，政府或者是其他社会有些地方也鼓励这种就是外包装式的那种的做法，他不在乎你内心当中有没有慈悲心、有没有出离心、有没有菩提心的空正慧，事实上面需要的是一种一个氛围，一个表面的传承，一个怎么讲呢，或者说一种表演吧。那这个也不是说不好吧，就是说那我们以前讲过，就是茶和茶杯一样，我如果这样能说的话，意思说内容和这种这种表装这个内容的一些如果两个都好的话，那是最好的。如果只有壳没有内容的话就很可惜，那这个壳呢也不会说有太有意义，就变成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类似于木偶一样的是吧，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实际的东西，只是说过去存在过这个，所以我们只现在只有这个壳，好像就是一个人已经死了，你立了一个墓碑，然后就来纪念这个人一样的。所以这个人还活着的话，那其他的就是这个精神是好的存在的，这种好的话，那就其他的心就是出来各种各样的为了呈现这个而存在的很多新的东西出来都没有关系，也不需要一直守着任何旧的形式上面的东西。所以因为每一个时代当中的那种时空的变迁，有一些是根本的不变的，也有一些是表面上面的很多转化，不是一点都没有变的，所以在这个根本没有变但是心态上面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世俗现象上面都是这样子，无常的呀、变化的呀，然后结合因缘而呈现的呀，所以乃至于我们学习的一些语言的话，也可能是有一种的把它不是精要和内容的真谛，而去用人可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说，可能很重要。看我们是不是时间上面也差不多了，所以这几个点吧，要不然我们就先这几个点上面大家想一想啊，剩下几分钟时间给大家，就这几个寄送。上一次我们就南无罗布修利亚那个上面就是停下来了，那这一次然后我再读一遍：虽见诸法无来趋，然为精勤利众者，甚是护主观世音三门恒时经顶礼。利乐之源诸佛陀，修持正法而成就，业已了知其心故，于此宣说佛子心。你或想满大周时，为自大渡轮回海，为自踏渡轮回海，日日夜夜不懈怠，闻思修持佛子心，贪爱亲方如沸水，嗔恨敌方如烈火，遗忘取舍于岸者，抛弃故乡佛子行。 离恶近故或渐减，无散乱故善自增。静心于法身定解，居于净处佛子行。所以这个也有，其实这里说到，一个是离恶尽，就那种让你扰乱的心那些地方离开的话，就是你烦恼自然会逐渐减少的，是非自然减少的。很多放下的时候，以前说你什么时候放下的时候，这些俗事就会停止。你心里放不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你脑子里面、心里面打转。然后没有散乱的这些对境和因缘这样子的那情况下呢，你有更多机会就是长养善的这种功德，有就观心，甚至观心的能力，善散乱多、杂念多的话，就对境杂扰乱多的话，那没有观心的机会，禅修也没有时间、没有能力。静不下来，坐一会儿就想跑掉那样的。所以如果你只剩下好像静心啊，就是有些地方安静到你能自然的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音，我们藏地有些地方真的是这样子。哎，有一次我就因为这边也很安静，但是在家乡那边更安静，以后你呼吸的声音变得很比较粗大，就是声音很响，很有意思。所以说静心于法，就是最终来讲的话，就是自尽其意，能够自己去，就是在这个张扬这种二种功德资粮这些上面呢，就是为主的备至的修行，这样子呢，逐渐的能够了解到悲心的意义、智慧的意义，修这种智慧的功德，而且能够就是。修慈悲禅也好，修智慧的相关的禅定也好，那些逐渐的能够有体悟，能够有这些觉受，能够产生定解。所以这个是居于净处佛子行，就是这个部分。大家稍稍的还有一两分钟吧。稍稍坐一下啊，还有。 尽量做一些禅修，这一段时间每个人自己安排。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不逃，愿度有海，诸有情。上一次我说那个有句是说他们那边有就是亲戚，就是家里人的人过世，这个后来大家在群里面看到，然后名字呀这些，最近好像在整个美国很多地方也有很多人做那，就是有生病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呢就是会想给所有全世界各地乃至六道轮回当中的一切友情，每一个都很重要。就像以前有个故事嘛，说有一个海滩什么海啸还是怎么样，把很多鱼推到海滩上来，所以那这样以后可能不是海啸，反正把鱼海浪弄到船那个海岸上来以后，沿海都一望一眼看上去就是都是鱼在挣扎嘛。所以有一个小孩和一个大人，他们就说我也想去帮助他们。那个大人就说不要去，你说没有意义，你能救多少啊，这些其实你救的很有限的，这一种意思。然后好像就是你所能做的太有限，这样想。但是这个小孩子呢也是很聪明，他就是说我就是至少他能当时捡到的鱼，说这条鱼还是在乎我能帮到他。他又抓一条鱼，说这条鱼也在乎我能不能帮助他就是把它放到海里面嘛。所以一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回向的时候，就无边的众生回向，但是同时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一样。有些人说不能说数量上面人去世的很多，就好像觉得是就是应该就这样，没有什么爱心，那样的话就不太好。还是要想说每一个都是很重要很珍贵的生命，所以为他们做回向。누가 더 섬들에게서 지는 소박한 마지를 섬천 탐채라 산지 토비를 모 자시더러. 然后跟上一次说的入心论的能背的一样，这个佛子心三十七颂有一些人已经背了，尽量背的话好。如果能背的话，我给大家到时候说，然后我给你们一些奖励。当然上一次有一些甘露丸我还没有发出去，但是因为今年我们还有疫情的这个借口啊，就不太去那个邮局的地方，去的很少。但是我没有忘记，到时候会给你们。如果背完的话，到时候你跟我说，然后我给大家一些加持品。扎西德勒。